你好，
欢迎来到 Build Tour。
Xinguang Nimen Xinguang Wu Dei Yanjiang， 谢谢。
欢迎大家，很高兴来到北京。两周前，我们还在 Redmond。也是做了类似的这样的大会，在 Build Tour， 我们是把这个活动呢带到世界，各个不同的地方，介绍我们 Microsoft 的平台，它能够给你们提供，各方面的工具，还有在云端的良好的体验。我们可以看到呢，世界各地的这个开发人员都利用我们的平台做出了很好的成绩。我们看到世界财富500强企业当中，90%都在使用我们微软的云计算服务，他们信任我们的平台。那么我们同时也是一个 SaaS 的公司，可以看到这是我们在云上的客户。在 Windows 方面呢，三月份的时候我们发布了 Windows 10的这个 Creators 的最新的版本的升级，我们现在看到已经有全球有5亿的 Windows 10的用户，其中3亿人呢是使用 Win 10，每天都要用的，而且他们每天用时会超过3.5个小时，毫无疑问，这是 Windows 历史上来说使用率最高的一个版本。那么下一步呢，我们会要发布 Windows 10的下一个版本，就是 For Creators 的升级。那么到时候呢，大家会看到这个新的版本能够给我们提供的很多崭新的能力。那么我们实际上会给大家提供从设备到云的端到端的这种能力，好，包括 AI 在内，还有这个混合现实。在房间当中大家会看到，你们听仔细的聆听，那么你们也会受到我们的鼓励呢，把你们在会场里面听到的内容通过这些社交的媒体发布出去，比如说微信啊、微博呀，加上这个话题MS Build Tour。那我们先来看看 Windows， 我们看到我们的 Windows 能够让开发人员来搭建出非常棒的应用 UWP， 这是一个统一的 Windows 的平台。如果为 PC 搭建应用，或者为 HoloLens 或者手机或者其他任何的设备，你都可以用这样的一个 UWP 的统一的平台。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在这个平台上每天都有许多新的应用发布出来。 Windows 的平台呢，还能够让所有的开发人员在多种不同的设备之间用不同的语言来进行开发。在这里我们有3种主要的语言， C++、Web 和 .NET 语言。那么在接下来我们会给大家介绍我们是如何来提升你们的这种工具也好，或者语言也好，使得你们最终能够提升这些 App 的效用。那么从 PWA 方面，大家可能也不陌生的，就是这种跨平台的、跨方式的渐进式的，这种渐进式的网络的应用 ，Web 应用，这是一种非常非常棒的体验。它能够在不同的设备之间适用，不仅仅是 Windows， 还有在其他的平台上都可以运行。它能，我们是能够把整个的 UWP， 就前面说到的统一的 Windows 平台的潜力都激发出来。我们也在工具上面做了很多的这种投资，使得这个应用的开发变得更好。我们有这个 Bash Console， 是针对 Linux 的这个环境的。我们还用 Fedora、Ubuntu， 也是用在 Linux 上的。我们收到了很多的反馈，根据反馈呢，我们也对平台继续进行了改善。我们现在也得到了 Fedora， 的一些反馈和改进。现在 Windows 上可以用 Linux， 你还可以是同时，背对背的来加以使用。所以我们对于这方面所给开发人员提供的机会感到很兴奋。那么在 C++ 方面呢，你们可能是用它来搭建一些非常重要的关键性的应用。因此就要确保这一类的工具和应用一定要特别特别的好。我们可 我们实现了性能上的 Visual Studio 的这个性能的17倍的提升。同样的呢，我们推出了 C 加加新的额外的17个功能。如果大家熟悉我们 CMake 的项目的话，你现在可以打开 CMake 的项目呢，直接是从 Visual Studio 当中来打开。这样的话呢，就容易了很多。这样的项目也可以推广的面也可以更广。那么在 Windows 的这种次级系统，针对 Linux 的次系统当中，你可以在 Windows 上来可以在 Windows 上直接来进行搭建。在 Bash Console 当中呢，可以在你的 Windows 的机器上面针对 Linux 来进行这个来做 debug 的工作。第三类呢，就 .NET， 我们是一个叫 .NET 已经做了开源了。我们看到现在这个势头非常的强劲，就是 .NET 的开发工作非常的积极，不仅仅是我们微软在做相关的贡献，我们可以看到整个 .NET 的生态系统，大家都在做贡献，让它能够更加的快，更加的简便易用。今天呢，我们也宣布 UWP 会支持 .NET 的标准，那也就是说可以用同样的 .NET 的这个代码，然后在 UWP 的平台上来进行编程。还有一个反馈，我们从开发人员那里听到的，就是 Xamarin 这是个语言呢，还不错，但是还是有很多不同的区别。一方面呢，你可以有这个有从 Xamarin Forms 当中，还有一种呢是从 UWP 当中来获得的，看起来比较的相似。好像控制界面一样，但还是有一些细微的差别在。我们需要把这种细微的差别给它取消掉。所以我们现在用一种新的 Xamarin， 叫做 XAML Stand 标准 1.0， XAML 标准 1.0。你可以看到底下有网址，你可以直接去访问，你去了解，然后让它用它来进行这个应用的搭建，然后你可以给我们提供反馈的意见。我们也希望大家能够分享这个 XAML。标准 1.0， 那实际上现在这也是我们在这个技术投入方面的一个重中之重。你可以看这个 XAML 标准，然后在我们的平台上进行应用的开发，各种的，比如 Windows、安卓还有 iOS 的平台都可以。同时你还可以在云端，不管是 Linux 还是 Windows，所以它是能够给你们提供一个非常好的端到端的应用开发的体验。那我接下来呢，给大家展示一种新的能力，是我们 Visual Studio 的一个新的能力，给大家做一个 demo。 大家可以看到大家会注意到我们今天会用一些 Surface 的设备。那我现在用的是一个 Surface Book，大家可以看到呢，在我面前它就是一个非常标准的一个 UWP 的界面。那我还要用它去接触到其他的设备。好，我们现在来看到，这是我的解决方案，这是 Visual Studio 里面的样子。点一下右边，大家可以看到，这里有一个 UWP， 还有给 iOS 的，还有安卓的，还有很多其他的 Shared Code 啊，共享的代码。那怎么来搭建，怎么来 debug 呢，来做测试呢？在过去这个工作可能会比较难，现在我们希望它能够尽可能的简单。你所要做的就是一个 Visual Studio， 你的一个标准的 Windows 的机器，再加上你的终端设备。我现在手上拿的是一个 iPhone，我要把它和 Visual Studio 匹配起来。来看一下，大家可以看到，你看我把它和这个我的电脑连起来了。第一步，我进入工具 Xamarin Player， 选中，然后出来一个二维码。我的手机上我也登入这个 Xamarin Live。 好，我一扫描这个二维码，Visual Studio 呢就和我的手机就连起来了。 那我现在进入 debug 的这个模式，测试的模式。等一几秒钟 ，Visual Studio 呢就把刚才的那个项目放到手机里去了，就这么简单。万一没看清楚啊，我再来一遍啊，三二一，再来一遍。几乎实时的就部署了，从 Visual Studio 到手机上的部署，甚至可以做得更好。实际上，如果大家熟悉 UWP 或者 Visual Studio 的话，你可能会知道 Xamarin 它有个后续的这种编辑的能力。我在这里开始，我把这个应用放到手机上部署上去，然后做实时。我可以把这部分的 code 放进来，然后做调整，然后我的 UI 就是我的用户界面也变了，大家可以看到它在 .NET 当中代码也可以这么做。我改一下我的这种 view model， 我的这个浏览的模式。我把颜色改了，我选了个红色，哎，就变了。实时的把这个 Xamarin 和这个编码就连起来了，非常棒，对不对？这只不过是我们能够做到的很多新的能力当中的一个例子而已。那么刚才我给大家用的是 iPhone， 当然它在安卓系统里面也是可以这样做的，因为是一个 UWP 一个统一的平台， Windows、 安卓、 iOS。 那么你还需要去发布吗？那今天呢， UWP 的应用你可以通过多种渠道来加以发布。你放到这个 Windows Store 里面，你可以放到网站上，你也可以我们为大家搭建的这种平台，那这就是 Windows Store， 它可以帮助你们更好的将你们设计出来的这些 apps 去提供给你们的客户，不管是小的开发人员，还是大企业，还是中小型的企业，都有机会通过我们的 Windows Store 去接触到世界各地的客户。我们知道呢，它背后涉及的基础设施会非常的复杂，也会有很高的成本，但这些你们不用担心，留给我们来做。对于你们来说，你们只管用就好了，你们就通过我们的 Windows Store 去找到新的用户，然后最后通过你们的这个开发的工作当中获取金钱上的收益就够了。所以我们也非常希望你们给我们提反馈意见，让我们更好的改进为你们能够提供的服务和支持。那么最后呢，我要感谢在中国所有的这些开发人员能够用我们的平台来进行开发。有两个，一个 Let's Draw 和有道字典，他们都是非常好的 Windows 的应用。如果你把它放到 Surface 或者 Surface Studio， 用笔或者画笔去做的话，体验都会非常好。当然还有很多其他的应用也会有类似的很棒的体验。
同时呢，我们也看到全球的合作伙伴也发布了非常出色的 App。 我们看到呢，在 Windows Store SAP Digital Boardroom 也被开发出来，它在 Windows PC还有 Surface Hub 上都能够自如运营，为用户提供巨大价值。另外的一个 Store 上的非常棒的应用是 iTunes， 不光是所有 Windows 的 PC， 还有 Windows 10S 的也行。比如说任何的设备的支持，像 Surface 笔记本电脑，就像我这台一样，不光是应用更多的来到了 Windows Store， 还有这些应用也成功了。 Autodesk 一年之前发布了欧特克的 Sketchbook， 过去一年中这个应用在 Windows 上的表现非常的棒，是超过了去年一年其他应用的表现，订阅非常踊跃。我还有一个应用要为大家展示，也就是 Office。 这个 Office 也正是我现在在用的这个版本，为大家做 演讲的展示，这是在 Surface 笔记本有 Windows Pen S 来去用。我们来看一下，这是一个 PPT， 你可以把细节展示出来，我们把它放大，大家看一下这一点。PPT 来自于 Windows Apps， 我运行的是 Office， 它是一个 Windows Store 的 App。它是全版本的 Office 进入到了 Windows App Store， 我们的技术是完全给你们去用。今天晚些时候呢，我们会帮助你们把 Win32 的应用发布到 Windows Store 上。我们已经开发了应用，并且让它跨设备来去运行。那这些不同设备上的体验要去连接起来，那我们就要用到 Microsoft Graph。 它不光能够让你连接内容人，还可以连接设备。目前这已经是可用的，你们可以用 Project RunSDK 来去调用 Microsoft Graph， 它可以支持 Windows、安卓和 iOS。 首先呢，我们来看一下，在它的某一个这个应用中，我们要介绍几个非常好的应用。第一个叫做时间线 Timeline。 首先呢，我们看到这是一个 Surface Studio， 你每天都有不同的活动，然后呢，这个时间线 timeline 能够在同一个地方把所有你今天的活动聚合在一起。你还可以在这里搜索你今天要做的某一项工作，你可以呢在时间轴上向前或者是向后。那么 Windows 可以建议你在这个时间点做什么。我们换到另外一个设备上， Surface Book。你看到我们使用这个 graph， 比如说呢，你想回到你上一次的位置吗？然后呢，我们就可以回到上次操作的位置。它也可以呢，很好的衔接到你的应用上，比如说我们的新闻应用。我开始在 PC 上读一篇新闻，然后我又切换到手机。那么这个时候呢，手机上的 Cortana 小娜就问你，你要不要接着再读 PC 机上的刚才那篇新闻？这就叫做时间轴 timeline， 或者叫时间线。它能够更好的让你的这个应用啊，去与人紧密的互动。还有呢，就是我们的这个 CloudPile ClickBook， 我想问一下你们啊，你们有多少次给自己发电子邮件？那么是给自己发文件？哎，大家诚实一点回答一下。我经常这样做，通过电子邮件来去给自己传送文件。我们觉得应该有更好的一种方式。我们想隆重推出 Cloud ClickBook， 就是云剪贴本。比如说呢，我在 PC 上呢，我觉得这篇文章很好，我把它粘贴。然后呢，我在 VPC 上用的这个 Clipbook 剪切的内容，可以非常自如的在我的另外的设备，比如说手机上去使用。你也可以把这个 Cloud Clipbook 呀，也放到你的开发的应用上。我刚才为大家介绍了一下，我们如何通过以上的两个功能，帮助你们丰富自己应用的体验，而且是跨平台设备的支持。我想呢，为大家介绍一下 Microsoft Graph。下面呢，我们去邀请一下。
你好 ，everyone。
大家好，真高兴能够来到这里。我接着来谈一下Microsoft Graph， 因为它不光能够连接体验，也能够把信息聚合，把它聚合到一个统一的点上。Georgia 刚才为大家介绍了 Windows 的体验，同时呢，我们也可以从其他的微软服务上进行连接，比如说 Office 365、Dynamics、Start Business、 等等。今天呢，为大家所介绍的是我们和 TAC 所做的，他们把微软的 AI 平台来去开发 bots， 并且集成了 Microsoft Graph 来去更好的开发一个知识所推动的更具有生产力的这样一个应用型的工具。我们来看一下。首先呢 ，TaskBot Work 怎么做呢？首先，它是在 Microsoft Team 开始。大家想象一下，我是这个团队中的一员，我需要和外部的合作伙伴之间互动。我们使用 Bing 的这样一个知识图谱来去进行这种信息的互动。比如说呢，我们指定了一个 Julius Beast， 他是新的 COO， 这一点非常重要。首先我们来看一下过去的工作的这个情况， Text Box 会给你提示，然后我来在 Office 365中进行搜索，来看一下我们和 Julia 以前分享过什么样的文档。然后呢，他会可以给我们做一个舆情分析，比如说呢，这是一过去和 Julia 我跟他之间的这个关系还不错，这样的话可以很好的指导我未来与他之间的联系。还有呢，我们可以呢去和领英，对吧？领英是我们企业界的这个社交媒体，我们就有很多的这个公司都去用，所以呢，我去领英找到 Julia， 然后呢，看他与我们之间的这个连 TextBot 能够再一次呢，可以把领英的这些信息呢去连到 Microsoft Team， 我们可以从看到 Julia， 我们可以直接跟他进行联系，太棒了，那么做得还不错。接下来呢，我们来看一下，可以搜索，然后这边呢是 Surface 的设备上，我可以使用调用，直接调用 Microsoft Team 的联络信息来看一下以前我们之间的所有的这些互动交易。接下来呢，我将要做的是与 Dynamics 之间的集成。那么 Tax Real Business， 我们的希望是能够为 Dynamic CRM 添加价值，所以接下来我们要去创造一个 Lead Tax Box 能够做到。比如说我们来安排一个工作，这样我们可以做一个协同会议，也许我的团队想说，在我经常和他合作的这个人，然后呢制作一个知识图谱，和这些经常和我合作的人呢安排一次协同会议。 TaskBox Microsoft Graph， 那么他会帮我找到经常跟我合作的人，然后呢做一个文件，然后还有给 Julia， 我们还可以去在 Office 365中进行日历搜索，找到大家都有空的一个时间来安排这个会议时间， Microsoft Graph 来去做会议的安排。现在呢，我进入 Office， 任何一个时间点都可以。对不起啊，他好像没有跳出来。反正我们的演示就是说呢，要展示一个和所有的 TaskBox 所创建的这些人去安排一个协同会议。所以 TaskBox 能够使用微软的 AI 平台打造一个更具有生产力的这种工具的协同，为 Microsoft Team 提高它的生产力。接下来我想请一下白海石更多的为大家介绍一下 Azure 的一些能力。
大家专程来练听力的同学可以休息一下啊，重要的内容我们还是用中文来讲。很高兴有这个机会跟大家汇报一下 Azure 这个云平台上最新的一些动态。那首先呢，我们回顾一下 Azure 的这个所谓的基本面。我们主要 Azure 发展有三个方面，第一个就是创新，我们不断的在加深和扩展我们平台的功能， 可以把各位的工作流放在我们Azure的平台上。第二个呢，就是信任，我们不断提高我们产品的安全性和可靠性，让您可以安心的把您的数据和你的工作量放在Azure上。第三个呢，就是成果，我们不断提高我们服务的质量，提高我们服务的效率，让您在Azure上的投资呢不断获得更多的回报。那回到说这个信任的问题，截止到2017年1月， Azure 拥有世界国际组织行业标准呢和政府部门发布的53项的标准认证。 Azure 是世界上拥有标准认证最多的云平台，这个没有之一。然后 Azure 也在不断扩展它的疆域，到目前为止我们有34个 Azure 的数据中心区域，然后每个数据中心区域又有多个数据中心。我们所拥有的数据中心是其他所有云平台数据中心的总和还要多。而最近我们也宣布了新的6个数据中心， Azure 也将成为世界上第一个在非洲大陆登陆的云平台，所以我们真正的是要做到全球的覆盖。谢谢。在中国我们有由于法规的需要，我们有单独的Azure 云平台的系统，大家如果还没有做的话，可以用下面的这个连接，用1块钱申请一个就是近乎于免费的 Azure 的试用的账号。然后但是呢，如果大家对 Azure 还不太熟悉呢，我想最好的方法就是说让大家看一下在使用 Azure 的过程中，这个 Portal 和这个 Visual Studio 它这个使用的经验是什么样的。那我交给 James， 抱歉还得听一会儿英文，让 James 用大家再给大家演示一下这个 Azure 的使用起来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体验。 James。
谢谢海石的介绍。刚才我们说到了，我们能够让 Azure 成为最为具有生产力、最为安全的一种使用体验。大家可以看到，我们现在是在 Azure 的门户上， Azure 使用的是标准的仪表板。我们最近加入了一个新的能力，就是定制化你的仪表板。在这里呢，我们可以以应用为中心，在这个仪表板上展示信息。比如说我可以看到有关呢我们的 CPU 数据库 CPU 的利用率，还有我们的虚机的情况，以及呢有什么样的应用在这个位置。这都是因为 Azure 的资源是通过简单的 REST 端点来去服务自己的 API。那么我们来看一下这种服务体验在其他的一些位置，不光是通过这种门户来做。比如说我们可以做打造一个新的 Azure Cloud 的壳 Cloud Shell， 它是一个真的这个可在门户中可用可调用的一个 Shell。比如说我是要使用 HoloLens 的话，我可以调用这样的一个 Cloud Shell。 在这里我可以分享 Ubuntu 的 Shell， 可以看到 Oasis 在运行，这是一个 Ubuntu 的 distribution。 之所以我要这样做，是想更好的以更有效率的方式来管理 我的 Azure 的资源。在这里已经有了，我可以去发出一个指令，调用所有的 Azure 的这 VM 的名单。我们说，哎，非常好。如果呢，我是从程序的角度来说，这个视图不错。但如果是从人的角度来说，我希望它更加的可读。所以，我可以呢，调用表格。通过 Best Shell， 我可以呢，也可以用 Linux Store， 所有在欧洲的资源我可以来查看一下。对不起，刚才打错了啊，我再打一遍。好了，大家可以看到，这是一个真的具有生产力的工具，你不需去自己在浏览器或者其他地方去做很多的工作。好，这些都是 REST API。 我们不光可以在门户，也可以做 Surfacing Edit。 这是新的 Azure 的移动门户，是在我的 iOS 的设备上，在安卓平台上也没问题。就像我们看一下所有的这个资源，这是我们非常 熟知的一种门户网站的这样一种门户使用体验。我可以看到所有的属性，还有在图表啊，还有一些指标。因为使用的是 REST API， 我可以在 Best Shell 这个地方也有 Best Shell， 我可以做所有在主门户网站上做的所有的这些事情。这样的话呢，在周六的这个网上等等，好吧。比如说呢，我可以去点一个永和大王，对吧？做永和大王的这个支持。好，打开我的虚机。我们回到门户。我们早先看到了，在应用的这个图中，我想仔细看一下。我们向下钻取。我们把它刷新，这是我们的，哎，我们发觉以前出现了一个错误，所以呢，我向下钻取，看到了相关的信息。现在，我想做一个问题解决 debugging， 我看到了一个信息的快照，但是呢，还是弄不明白应用本身到底出现了什么问题。在 Visual Studio 中有一个叫做 Visual Studio Snapshot Debugging 的新功能，能够让我把那些正在运行中的应用做一个快照，然后呢，直接下载这个快照，从那个位置来去跟踪问题、解决问题，而不需要呢去实际到那个位置来去做分析，也就是我们所说的全快照功能。那么在这里 Azure，我们可以非常主动地去做快照，它具有高度智能，而且我在这里为了演示的目的，我已经下载了一个 snapshot， 下面呢，我们把它导入到 Visual Studio 中。那么其实它的运行呢，实际上就是像我实际就在生产地点，其实我没有，我是远程的。下面呢，我们来创建这样的一个外字，我们发觉出现了一个例外 index exception， 我看到了所有的这个本机的一些变量，然后呢，我利用他们这些信息进一步做分析，做这个问题的分析。好，非常不错。另外 Azure就是我们说要使 Azure 成为最值得信赖的平台，是所有的应用要安全的话，首先平台本身要安全，我们要非常主动地进行应用的监控，做一些建议，并且分析你部署的资源，积极地做推荐。这样的话，你们就不会呢，就是说呢，出现一些问题。所以我们是预测型，我们的防御。比如说呢，我可以建议，就是说呢，你只是在需要的时候再去访问网络，保证你的应用的性能。同时
呢，它我们可以看到，就是我们可以看到有些在这个路径当中有一些文本。可以确保类似的情况在未来不会发生，这只是一些简单的例子。如何让 Azure 成为一个值得信赖的平台，在这个平台之上你们可以来搭建自己的应用。总结来说呢，我们可以看到这是一个非常好的新的创新，提高生产效率，让 Azure 非常的可信安全，尤其是在公共云的环境之下。谢谢。
好，谢谢 James。我不知道大家刚才看明白没有，他是把产品环境的在 bug 发生时候当时的那个所有的数据下载下来，然后在本地的 Visual Studio 进行调试。刚才 James 宣布了一些新的功能，像我们的 Cloud Shell 在 Mobile 上的这个 Portal 和我们刚才说的这个把这个产品环境下载下来在本地调试的功能。顺便提一下，Visual Studio 现在也有 Mac 版本。总结一下 Azure 的整个一个情况，在底层我们有我们强健的这个计算平台，然后在这个平台的基础上，我们提供各种平台性的服务，让您在上面运行和开发各种工作流，然后在最顶层呢，就是我们完整的数据链。 微软呢一直是一个以开发者为中心的公司，所以这就是我们思考的一个习惯的定式。就好像中国人不管是到了宇宙也好，还是在南海也好，想到的第一件事情就是种菜，对吧？那作为微软来说呢，我们不管做什么功能也好，我们想到的第一件事情就是把我们的工作流整个工具链做得完整。也许 Azure 到今天还不是一个最强健的这么一个云平台，但是我们对开发者的支持一定是无出其右的这么一个平台。那下面呢，我就向大家汇报两个方向的一些进展，一个是存储，一个是计算。那在存储方面，我主要介绍的是几个数据库。第一个呢，就是我们前几个月刚刚发布的SQL Server 2017版。通过智能化的查询优化，SQL Server 2017将是这个业界效能最高的数据库。而且现在这个数据库不光运行在 Windows 上，也运行在 Linux 上，甚至在 Docker Container 上。而且我们还把机器学习的功能直接做到数据库内部，这样你可以直接在你的海量数据上运行 R 的模型啊，或者是 Python 的程序，这是十分独特的功能。然后当你在本地的数据库超出了你所能承受的容量的时候呢，你可以轻松地把你的数据迁移到云平台上，在云平台进行无限制的缩放。那么我们最近呢也刚宣布了一个新的服务，就是说我们的 Database Migration Service， 它可以几乎在零宕机的情况下把你的产品数据从你的本地迁移到我们云平台。我们支持 SQL Server， 我们也支持Oracle 的迁移。那我们也要向大家介绍一种新的数据库，叫做宇宙数据库。既然我们有胆量管它叫宇宙数据库，它一定有它独特的地方。那它独特的呢，主要是有两点。第一个呢，是它底层有多个数据模型，有并不局限于一个单一的数据模型表结构啊，或者建值结构啊，你可以用多种多样的数据模型。而在顶层呢，你又可以用多层的 API， 这是一个就是兼收并蓄的这么一个数据库的模式。而且这个宇宙数据库 Cosmos DB 也是世界上第一个做到了真正全球分布的数据库，就是说您的数据可以分布在全球，你可以在全球任何地域对数据进行读写。而且在不同的操作之间，你可以选择不同的数据一致性的水平，你可以选择强一致，你也可以选择最终一致。我们提供了五种不同的一致性水平，可以随时控制。所以这是一个非常强大的为您支持这个全球性的应用程序的这么一个数据库。而那还不是宇宙数据库最强的地方，它最强的地方，也就是说别人做不到的，就是说宇宙数据库在四个方面同时提供有经济保证的服务水平的保证。我们保证宇宙数据库的可用性、它的性能、它的吞吐量和它的数据一致性。就说您在购买 Cosmos DB 的时候，你可以指定你这个程序所想达到的这个延迟是多少，能达到的吞吐量是多少，然后我们以经济合同的方式来保证你的程序一定会达到这个水平。这没有其他任何一家数据库可以做到这个四方面完整的保障。在计算方面呢，我主要想谈两个现在也是炙手可热的话题。第一个就是所谓的容器化。我们在今天随后的我们会有一个session专门讲容器化，但是我这里我就想讲一下Azure 对这个容器化的一个基本的策略。我们一方面呢，我们会兼收并蓄，我们会把业界上开源的所有的支持的这个容器化的技术都吸纳到我们 Azure 上来。另一方面呢，我们也有我们自己的创新，我们有我们的Service Fabric 啊，和我们的 Web Application Batch 都可以运行在 Container 上。这个做一个可能有点不太恰当的类比，就好像那个奔跑吧兄弟，它同时有 AngularBaby 和 Delirious 8，是一个很美好的奔跑的兄弟。那在 Azure 上呢，我们同时有 Kubernetes 和 Service Fabric， 所以我们的Container 的解决方案也是一个非常美好的方案。希望大家就是多多关注我们在 Container 方面的这方面的努力。然后第二个我要谈到呢，就是说也是最近比较热的一个话题，就是所谓无服务器的计算。所谓无服务器的计算，就是说你把代码发给一个云平台，然后云平台来负责运行你的代码。而在这边无服务器计算呢，我们主要是有两个服务，一个叫做 Azure Functions。 Azure Functions 你可以用多种语言写一块代码，然后这个代码你就丢给 Azure 就好， 你也不用管理服务器啊，你也不用配置什么东西， Azure 就来负责你这段代码可以被各种的触发器来触发，然后平稳的运行。然后你可以用 Azure Logic Apps 把这些小的代码整合成一个大的分布式的工作流，然后实现各种的分布处理的和整合的场景。这又回到我们的开发者的情怀，我们现在又已经把这个 Azure Functions 和 Logic Apps 都已经整合到 Visual Studio 里了，所以这些所有的开发你可以都可以在 Visual Studio 2017内部完整的进行。另外一个比较暗黑的科技呢，就是 Azure Stack。 所以 Azure Stack 就是说你可以把公有云，整个一个公有云以程序包的方式下载下来，然后安装在你本地的服务器上，就是说你可以在很快的时间内建立你自己的私有云系统。这个整个 Azure Stack 的安装过程大概需要3到5个小时，你可以设想一下5个小时之内你可以有自己的云，就跑在你自己的数据中心。 Azure Stack 呢，我想最好解决最好介绍 Azure Stack 的方式呢，就是说通过一个实例。这里我要介绍的呢，就是这个嘉年华豪华客轮这个公司，他们已经用 Azure 的公有云来管理他们的客轮的管理啊，时间的安排啊，人员的管理等等等等。但是当你想想，如果在某一艘船，它行驶在浩瀚的太平洋上，周围也没有中国电信，它怎么能连到我们的公有云上呢？他们做的方法就是说，他们在船上用 Azure Stack 建立了他们自己的私有云，所以在某一艘船上，他们是用私有云来管理他们所有船上的所有事务，然后他们用的是同一套服务，同一套代码，因为这个私有云的代码和这个公有云的代码是完全兼容的，所以这个可以让大家体会到这个私有云的解决方案。然后下面呢，我就想快速的谈一下这个关于 AI 的问题，人工智能，现在。好像搞电脑的，你不谈谈人工智能都不好意思出去说话。但是搞人工智能呢，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通俗的讲呢，它需要3件事情。第一个呢，就是说你得有钱，你得有钱来支持大量的计算。第二个呢，就是说你得有人，你得有这些科学家来帮你设计非常强大的这个算法。第三个呢，就是你得有管道，你得有这些管道来收集、整理、来分析这些数据。那么 Azure 呢，就在这三个方面给大家提供了一个很强大的一个平台。我们有这个计算的能力，我们有这个高超的算法，我们也有像Microsoft Graph 这样的东西帮你收集和整理数据，然后在这个平台上帮您进行AI 方面的创新。但是这里我要强调的一点，Microsoft 做 AI 的策略和其他很多公司是不一样的。我们做 AI 的目的不是说让 AI 下围棋能下过人类。AI 下围棋能下过人类，的确是很酷的一件事情，但是有什么用？对于99.999%的人来说，这个是毫无意义的。而微软的策略呢，就是说要把 AI 做成白菜价。我们利用我们的计算资源，我们利用我们的研究优势，我们利用我们的服务能力，我们把 AI 封装起来。那广大的开发者在开发的时候，你们所要调用的就是一个 API 的这么一个 call， 你只要调用像调用网站一样，你调用一下，你就可以进行脸部识别啊、物品识别啊、语义分析啊等等等等。我们有20多种的 API 供大家选择，而且最近我们也新宣布了。自定制的 API， 你可以用自己的数据来培训这些模型来然后进行分析。随后我们会有专门的 session 讲这些事情。再总结一下，就是说微软在 AI 这方面，从管道、从计算能力、从算法，我们提供一个完整的方案，然后我们把这个封装成一个非常简单的可以消费的模式给大家来使用。所以微软在 AI 这方面，我们对 AI 很有信心，然后我们也想把 AI 就是带给所有的开发者。那上面呢，就是我给大家做的这么对 Azure 的一个非常快的这么一个总结。在今天以后的 Q&A 环节中，和随时你可以找到我们，可以随时聊这个云方面的问题。那最后一个 session 呢，我想可能大家也是期待的一个 session， 就是谈谈微软的这个混合现实的技术。那谈混合现实呢，我还请 Georgia 回到台上给大家讲混合现实。谢谢。
谢海狮和 James。中国人，然后你的中文说得真好。我还是回来说我的英文。我来做这个环节的总结。我们的设计语言，我们的发展历程，我们的混合线程，这是我们全新的一个设计的系统，Microfluent。显示它的最好的办法呢，就是眼见为实。我们来放一个 video。
Welcome to Microsoft.
欢迎大家来领略 Microsoft Fluent 设计系统。我们也受到了很多新的硬件设备的启发。我们后面今天还会有时间向大家介绍一些具体的硬件上的使用。那么一个新全新的世界，一个全新的应用，从零 D 到二 D 到三 D， 我们有一整套非常非常好的设备。我们现在来看看，啊，发生了什么？你好。你是从这儿来的还是从太空来的？我是从太空来的。好啊，你启发了我。我想向你显示一下如何用 Windows Mixed Reality 来让一个设备变得非常的酷。我们开始并不难，很简单。我现在在一个 PC 上，我来会给大家展示一下怎么用 PC 和 Webcam 来做一个应用。这个工具大家应该也不陌生，是用在 MR 上的，是一个 3D 的模型。我用一个空白的 3D 的模板，然后呢，我想把这个家伙，他不是外星人，我也不知道你是谁，放在一个 3D 的模式下。好，看起来很像你。我把这个 3D 的资产放到我的模型里去，你可以看到它是一个完整的 3D 的资产。我把这个东西放到我的项目当中来保存，转出，我把它起名叫 Alien 外星人。然后我们可以看到它在刷新啊，这是一个标准的模板，只不过加了和以前是基本上是一样的，只不过加了一些额外的算法。我把它加进去，哦，你看到了，你看你已经进去了。我把它再转出到一个应用中，我选 Windows Store，然后我们的系统就会生成一个应用。我启动了这个应用，我会听到一些声音的评论，还有指令，动作指令，跑，跳，停和跑，跳，跑，跳，还有，我已经把这样的一个应用放到了我的物理环境里。 我用这样这个台的设备，这是一个新的 Surface Book。好，我现在把那个大家说一下，嘿，打个招呼。这个摄像头已经打开了。好，你看，还有这个外星人。你看呢？这上面的一些标识，哦，啊，大家看到了吗？就是这么简单，我还可以用声音，我是跳，停，跳，你可以这么玩的，非常简单。做一个应用 MR 的应用，混合现实的应用，就是这么简单。接下来给大家看一看一个用另外一个设备做的应用，这次我用 HoloLens， 我现在有一个头戴式的 HoloLens 的头盔。你可以把同样的应用也部署进来，放到像 HoloLens 这样的硬件设备上。我们把这个感受呢用视频给它录下来了。我现在看的，你看我用手指一点启动，那么应用就在我面前呈现出来了。哦，这个外星人用 Spatial Mapping， 我可以画图，把它周边的环境画出来，我把它和全息联系起来，和我的现实环境联系起来，我让它跳，它也跳了，在我面前跳来跳去。这是 UWP 平台上可以做到的，还有用 HoloLens 的平台做混合现实，大家感觉怎么样？好，别走啊，还有。那么我们也听到，很多人都已经申请要去看这个 HoloLens 的 demo。明天上午其实我们还有一节专门 HoloLens 的一节会议，所以大家也可以明天上午再来感受一下。这是一种沉浸式的体验。这是 Acer 做的一款设备，还有这简直像魔术师一般的桌子，这么多的设备，你来戴上好吗？我给大家演示一下，外星人一旦戴上这个设备，这是一个应用，这是一个混合现实的门户，给大家看一下体验。我给大家再来展示一下这种沉浸式的体验。这是一个 3D 的外太空的环境，我们的外星人就看到自己了，是在 3D 世界了，感觉怎么样？这也是同样的 UWP 的应用放到硬件上，我甚至还可以用同样的这种语音来控制，在太空中跳可能不可能吧，但是在我们的混合现实里，任何事情都是可能的。跳，你不用跳。
You can go back。
好了，你回到你来的地方去吧。这就是为大家展示了 Windows 混合现实的技术。下面我来开始总结。我邀请了诸位看了这样的一些内容，如何使用 UWP 的平台去现代化你们的应用内容。我们为 .NET 和 XAML 的标准做了我们的一些改进。 我们可以呢去覆盖更多的用户，加强应用与互动之间的互动。同时呢，正如海石介绍的，你们可以呢花1块钱人民币，通过提供的链接申请一个 Azure 的试用账户。待会儿呢，我们也会具体介绍 Azure 的服务。我想再提醒一下，我们今天呢会逐个领域深入介绍。在今天结束的时候，我们会有邀请今天所有的发言人在一起解答诸位的问题，做一个小组讨论。当然呢，我们也会给出一些奖项，还会有一些抽奖活动。明天呢，我们将会有一个全天在同样位置的 workshop 讨论会，我们会有很多来自于 Windows 工程团队、Azure、Visual Studio、Web 各个工程团队的工程师们和演讲者们一起与诸位共同探讨、互相学习，而且大家要准备好自己的机器。好，希望大家今天愉快，感谢诸位的聆听。